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你是一个难民，为了躲避一场就是那种席卷全球的大饥荒，你不得不拖家带口背井离乡。
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绝望的处境之一了。
绝对的。然后现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你终于站在了当时地球上可以说是最有权势的帝国统治者面前。
也就是埃及法老。
对，按照所有的现实逻辑或者说生存本能吧，你应该跪在地上祈求他赏你全家一口饭吃，毕竟生杀大权都在他手里。
正常人都会这么做。
但是你没有。相反，你举起手，一种几乎是怎么说呢，居高临下的姿态宣告你要为他祝福。
哇，这个反转
太震撼了，对吧？今天我们要带你透视的就是一份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文件，在这里面其实记载了古代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权力反转之一。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
很高兴能一起聊聊这个话题，这确实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历史瞬间。很多人可能把这段记载仅仅看作是一个关于家庭团聚的温情故事，
比如老父亲终于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这种
对，那种表面上的催泪大戏。但当你真的剥开表层，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极其硬核的甚至是冷酷的生存策略。
没错，这正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释的任务。好的，那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吧。我们今天的核心素材来自肯尼斯·马丘斯博士关于创世纪第46和47章，也就是第24讲的学术讲座笔记。
马丘斯博士的分析非常透彻。
是的，今天我们要拆解的绝不仅仅是古代人的家族恩怨，我们要去探究这种史诗级的叙事是如何在宏观层面被巧妙构建的。
还有就是，在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里，那种极端的危机经济学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那个真的非常毁三观，我们待会儿一定会详细聊到。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看到一种跨越百年的长远战略眼光是如何决定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
确实，抛开那些历史的滤镜，这本质上是关于人类如何在绝境中做交易，以及在获得繁荣后又该如何避免被繁荣反噬的一场深刻实验。
说得太好了。所以无论你是在通勤路上想快速武装自己的大脑，还是单纯喜欢那种思维被瞬间点透的，就是那种啊哈时刻，今天的探讨都绝对会让你满载而归。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
好，要看懂这段历史，我们得先拉远一下镜头。你看，从创世纪的第46章一直到第50章，也就是这整部书的最后几章，它的叙事结构其实非常奇特。
嗯，怎么个奇特吧？
它不像是一条单行道一直走到黑，反而更像是一个非常精妙的双结局设定。
嗯，
就像现在那种电影宇宙里两条主线剧情突然交汇了。
这个观察很准。其实在文本的架构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从第37章开始，主角实际上已经是约瑟了。
对，约瑟被卖到埃及，一路逆袭。
没错，但到了这里，也就是第46章，约瑟的故事迎来了他与父亲重逢的这个大结局。可是同时以此呢，
镜头又切了。
对，从第48章到第50章，整个镜头的焦点又重新拉回到那个年迈的老父亲，也就是雅各身上，为他这一生的颠沛流离画上句号。这是两条庞大故事线的相互念嵌。
我在阅读马修斯博士的笔记时注意到，为了实现这种视角的无缝切换，古希伯来作者使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学装置。
你是说那个词 Toledof？
对，就是 Toledof。 在中文里，这个词通常被翻译成世代或者某某的纪略。坦白讲，这听起来是个非常干瘪极其枯燥的家谱学术语。
听起来确实有点让人昏昏欲睡，但如果你理解了它背后的运作机制，就会发现它极其精妙。
怎么说？
你可以把 Toledof 理解为一场接力赛里的交接棒，或者是电影拍摄时那种平滑的镜头平移。
哦，转场用的。
没错，它不是简单的给你列出一堆名字就完了，它是在向读者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历史的重心现在要从上一代人正式转移到下一代人身上了。
懂了，雅各的镜头或者说他的 Toledof 是从第25章开始的。
对，而约瑟的镜头是从第37章咬进去的。
然后在这个双结局里，两台摄像机终于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交汇了。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当你以为画面里只有雅各和约瑟这两个主角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画面的边缘其实还站着第三个人。
这个人就是犹大。
没错，犹大开始浮出水面了。
这简直就像是现在的热门美剧操作。编剧在一季的季中集里把老主角和新主角的故事线完美收拢，然后看似不经意的，其实早就暗戳戳的给下一部宏大的衍生剧埋下了一个超级彩蛋。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
因为如果你熟悉后来的历史走向，就会知道大卫王以及整个后来的王权谱系全都是从犹大这条线里长出来。
对，如果你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这种叙事设计它绝对不是作者在炫技。
那它的深层意图是什么？
从第48章到第50章有一个词被反复强调，那就是祝福。
祝福听起来像是老人临终前说的一些吉祥话。
绝不仅仅是吉祥话，在机制上它其实是在强力回首创世纪第一章里上帝创世时的那份原始祝福。
哇，首尾呼应。
对的，作者是在向当时的读者传递一个非常强大的信息，就是说无论经历了多少背叛，兄弟相残，甚至是一场选绝全球的大饥荒，那种跨越世代的宏大计划，那种神圣的秩序依然在极其混乱的现实泥潭中稳步向前推进。
即使现实一团糟，计划还在继续，但既然要推进，就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的祝福上，对吧？行动必须要发生，所以这就引出了这段历史中最具实质性的一步，也就是雅各带领整个家族的南下大迁徙。
这可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一场充满未知的巨大冒险。
是的，在这条南下的路上，雅各行至一个叫别示巴的地方，他在那里停了下来，向上帝献祭，然后在夜间的异象中，上帝呼唤他的名字。
上帝连着叫了两声，雅各，雅各。
而雅各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我在这里。这个细节非常有意思，它不只是简单的哎，我听见了。
它有着更深层的含义。
对，因为我立刻联想到在几十年前，也就是第22章，当上帝要求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献上他唯一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也是这样叠词呼唤。而亚伯拉罕也是一模一样的回答，我在这里。
没错。在古希伯来的语境中，这种回应它其实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待机回应，它代表着一种绝对的待命状态。而且你要知道，雅各此刻的心理状态其实是极度恐惧的。
他害怕什么？是因为前途未卜吗？
就是不仅仅是未卜，你想想，他是要离开上帝承诺给他的应许之地，去往一个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完全陌生的异教超级帝国。
这就好比你主动放弃了你一直以来坚守的阵地，直接走向了敌人的大本营。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上帝接下来的话直击他的软肋。上帝说，不要害怕下埃及去。
不要害怕。
对，上帝在这里其实给出了一个范式转移，就是说上帝的同在不再仅仅绑定在一块特定的地理位置上了，而是绑定在这个家族身上。上帝承诺他会在埃及让雅各成为一个大国，并且最终一定会带他们回来，约瑟也会为他送终。
这种承诺确实是绝佳的心理安慰，但我必须要在这里打断一下，我们得算一笔账。
好，你算。
说到成为大国，当我们看接下来那份长长的随行名单时，马修斯博士也详细解释了这部分。就算把约瑟还有他在埃及出生的马拿西和以法莲都加上，整个雅各家族满打满算总人数也才仅仅70个人。
是的，这个数字很精确。
如果有些学者为了严谨去掉几个死在迦南的，比如尔和俄南，再去掉没去埃及的，算出66个人，其实区别也不大。
66和70在规模上确实没区别。
对呀，区区几十个人，在一个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古代超级帝国面前，这能叫大国吗？这个数字是不是显得太单薄了？
哈哈，如果用静态的眼光看，这几十个人确实少得可怜。但这恰恰是我们理解这段文件的一个关键盲区。
怎么说？
这里的70，我们必须要把它理解为一个种子的概念。它强调的根本不是当下的体量，而是未来的爆炸性潜能。
也就是时间的复利。
完全正确。 马修斯博士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对比。如果你快进几百年，翻开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你会看到这70个人在尼罗河畔经历了怎样的人口裂变。
他们暴兵了。
对，他们繁衍的如此之多，如此强盛，以至于让后来的埃及最高统治层次都感到了深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所以这70个人他不是最终的成绩单，而是在绝境中，在上帝的祝福下播下的一把火种。
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生存悖论了。
哦，什么悖论？
你想啊，你把70颗微小的种子扔进埃及这样一个高度发达、文化极度强势的汪洋大海里，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不是繁衍，
而是被瞬间同化。
没错，被完全溶解掉。他们怎么可能在几百年里保证自己不被吞噬，保持住自己独立的民族身份？这就不得不提到约瑟了。他在这里展现出了极其聪明，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的政治手腕。
约瑟当时的地位已经是法老之下，万人之上了。
是的，宰相级别。
当他的兄弟们到达后，约瑟给他们进行了一场非常关键的面试辅导。他先是派犹大打前站去戈山地探路，然后他教导兄弟们，等会儿见了法老，不管法老问什么，你们一定要咬定一件事。
哪件事？
就是强调你们祖祖辈辈从小就是牧羊人。
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策略，因为当时的埃及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和定居文明，埃及人极其厌恶甚至鄙视游牧民族。约瑟这等于是让家人去精准踩雷呀。
听起来确实很不合理。
这就好比你托关系把你亲戚弄进一家顶级的科技公司面试，然后你叮嘱他，等会 HR 问你特长，你千万别说你会编程，你就说你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大声播放重金属音乐，因为这公司所有人都极度讨厌这个。约瑟图什么呢？这是一种狡猾的欺骗，还是绝佳的政治智慧？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这里非常吸引人的一点是，约瑟要的恰恰就是这种被嫌弃的效果，这才是生存策略的最高境界。
反向操作。
对，约瑟深知，如果他的家人表现得太好，太容易融入埃及文化，他们很快就会被庞大的埃及系统彻底吸收，
就不存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了。
没错，所以他利用了埃及人的文化偏见，把这种偏见硬生生地变成了一边宝库盾。当法老听到他们是人眼的牧羊人时，顺理成章的，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把他们安置在了远离埃及权力中心和核心文化圈的边界地带，
也就是戈山地。
对，但关键在于戈山虽然偏远，但它却是全埃及最好最肥沃的地块，极其适合放牧。
这真是一手绝妙的暗度陈仓啊。表面上是，哎呀，我们这群人太招人烦，所以我们主动躲远点，不给领导添堵。
实际上呢？
实际上不仅兵不卸任地拿下了一块独立的自治特区，还顺手建起了一道文化防火墙，因为埃及人不愿意靠近他们，他们就不会跟埃及人通婚，更不会去拜埃及的神，从而避免了被多神教同化，这就叫种族隔离呀。
是的，这种隔离具有深远的保护作用，这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宏大战略。这种利用对方的弱点来为自己争取战略空间的智慧绝了。然而说到政治智慧和交锋，这场大戏里最高潮也是最不可思议的外交会面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你一开场提到的那个画面，年迈的雅各，一个130岁的饱经风霜的难民老头，去觐见当时世界上最接近神明的人，埃及法老。
这是一场极度不对等的外交会面，雅各在法老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沧桑。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法老啊，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客居的年日。
但这里真的非常有趣，在交谈中最惊人的事情发生了，雅各竟然两次为法老祝福。在世俗的权力法则里，这完全颠覆了常识啊。
怎么颠覆了？
通常不是地位高的人祝福地位低的人吗？法老掌握着整个帝国的军队、粮食，掌握着雅各全家的生杀大权。一个难民家族的族长凭什么，或者说他怎么敢去祝福一个超级帝国的统治者？
如果你只盯着世俗的权力指标看，这确实荒谬。但正是古希伯来作者想要向读者展示的深层逻辑。
脱开表象的逻辑。
没错，在作者的笔下，
我们要明白，雅各代表着更高的属灵权威。你还记得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吗？
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对，所以在这个历史性的瞬间，法老，即使他代表着后来奴役以色列人的那个强大的埃及，在此刻他也低下了头，接受了来自上帝使者的祝福。
这是一个极其震撼的神学表达，也就是说，无论法老的战车有多强大，世俗的最高统治权在神圣的秩序面前也必须让步。
总结得非常精准。
但属灵的胜利掩盖不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当雅各一家在肥沃的歌山地安顿下来的时候，王座厅外面的真实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是的，连续七年的大灾难。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雅各一家是有后台的，那埃及的普通老百姓是怎么活下来的？这就来到了约瑟备受争议的危机管理政策了。马修斯博士的笔记里非常清晰地拆解了这台国家机器是如何运作的。
这绝对是一场惊人的宏观经济重构。我们要知道，约瑟绝对不是开仓放粮，让大家排队领免费的救济。
那他是怎么做的？
饥荒求生经历了极其残酷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老百姓用家里所有的钱去向约瑟买粮食。
等到钱花光了呢？
当市面上的流通货币被国家抽干之后，进入第二阶段，老百姓牵来所有的牲畜，用牛羊换粮食。
钱没了，资产也没了，
饥荒还在继续。这就到了最绝望的第三步，人民实在走投无路，最后自愿提出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甚至把他们自己卖给法老为奴，以此来换取种子和生存的权利。
连人身自由都交出去了。
还不止，约瑟还顺势制定了全新的农业税收制度，规定以后产量的 20%， 也就是1/5必须上缴。在这场运动中，只有祭司阶层的土地被豁免了。
哦，等下，我知道我们一直在赞美约瑟的智慧，但我现在必须要提出一个强烈的抗议了。
好的，你尽管说。
这听起来简直像是国家机器在趁火打劫啊，在人民最脆弱的时候，把平民的钱、牲畜和土地全部收归国有。这不就是极其严苛的集权剥削吗？这根本就是趁人之危吗？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也非常现代的质疑。听到这种剥夺，我们本能的会感到不适。这确实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评价这个政策？
我们必须客观复述马修斯博士的观点，并引导大家进行批判性思考。首先，我们要看当时的选项是什么。
另一个选项是？
另一个选项就是土地彻底荒芜，人类大规模灭绝。在那种极端的危机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去统筹，结果就是大家都活不成。
也就是紧急状态法。
没错。其次，这些财富并没有进入约瑟个人的腰包，而是收归国有了，是为了维持整个国家的运行。
那当时的百姓是怎么看待约瑟的呢？
这个非常关键。当时的民众对约瑟的评价是，你救了我们的性命。
他们觉得自己被拯救了。
是的。所以马修斯博士指出，在这里，约瑟作为一个物质世界里的救世主，他保全了人们的肉体生命。
这在神学上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在神学的讲座中，常常会提出一个平行对比，就是约瑟预表了后来从犹大支派中走出的那位属灵的救世主，也就是耶稣。比如引用约翰一书4:14的那种拯救母题。我们要客观地指出，这是文本里蕴含的一条重要神学线索。
原来如此，从物质的拯救指向灵魂的拯救。宏大的国家政策，惊心动魄的生存博弈，这一切最终都会随着饥荒的过去而平息，而故事的焦点在这个时候又极其安静地落回到了一个老人的临终遗言上。
雅各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也这是创世纪最后的华彩乐章。
雅各在床头上，或者像希伯来书11:21说的，扶着杖头敬拜神。在这个时候，他向他在埃及权倾朝野的儿子约瑟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逼着约瑟起誓。
对，他要求约瑟绝不能把他葬在埃及，而是要将他的遗骨带回迦南地的麦比拉洞，也就是他们的祖坟。
你要知道，雅各在埃及的歌山地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安逸、最富足的17年，以他儿子的地位， 他完全可以在埃及享受最高规格的国葬，但他断然拒绝了。
那么，这一切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意味着什么呢？一个3000多年前的老人的遗言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联系非常紧密。雅各一家的故事其实在问我们一个问题：你现在是不是也正身处在一个属于你的歌山地？
怎么理解这个歌山地？
比如，可能是一份安逸的工作，一个舒适的生活圈，你享受着暂时的繁荣与保护。在危机时期，这绝对是完美的生存策略。
待在舒适圈里很安全。
但是，雅各哪怕在安逸中死去，他的心仍然指向未来的家园，那个应许之地。他告诉我们，绝不能失去对真正目标的长远愿景。
说得太好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顺着歌山地这个概念，给你留下一个值得仔细品味的思考。这也是素材里没有直接讨论，但非常自然生发出来的一个问题。
哦，是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约瑟为了保护家族的身份，利用埃及人的偏见，为他们争取到了与世隔绝的歌山地。在当时，这是完美的、无懈可击的生存策略。但是，这种保护性的隔离，在什么时候会变成一种作茧自缚呢？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悖论。
没错。因为如果你快进到几个世纪后，你会发现正是这片曾经整座他们的歌山地变成了困住他们，让他们沦为奴隶的集中营。
舒适圈变成了牢笼。
是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为自己精心打造的那些舒适圈和避风港，是否有一天也会变成囚禁我们自身潜能的牢笼？那些曾经保护我们的高墙，会不会最终切断了我们通向更广阔天地的可能？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去慢慢寻找答案了。
非常引人深思。
感谢你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解析，希望今天的探讨能给你带来新的启发。我们下次再见。